这个大经呢吸收是比较难一点，这个有很多人喜欢听小部的，大部的大部他要选，你看我们选讲观自在章听众很多，讲普救业神大概是大家对他不熟悉，普救业神不知道是什么人，算了不去听吧。观世音菩萨名气很大，所以人都坐得满满的，我们觉得讲观自在章啊，我们这人都坐满了，讲普救业神呢大概是不太出名，所以啊听众不多，你们诸位要给大家宣传啊，要去普救女神宣传呢，普救女神章的味道绝不亚于观自在章啊，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啊，要是不闻法非常的可惜啊，自己去看，纵然看注解不太容易看出这个里面的妙意啊，所以有机会呀要尽量的来听讲啊，尽量的来听讲啊，听华严经帮助你念佛，帮助你得一心不乱啊，就是把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许许多的道理如何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四十华严是一部最宝贵的参考资料。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669面第六行，看这个偈颂。那么偈颂前面呢有一行，这个是仪式，我们念一念啊，从倒数第三个字看起。儿时善财童子恭敬或长却住一面，观察夜神以记赞曰。那么向下呢有19首啊，有20首啊，有20首啊，这个偈，这是善财童子对普救女神的赞叹。在佛法里面绝对没有虚赞的，换句话说，这个赞叹的是恰如其分啊，真正的像金刚经里面所讲啊，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啊、这个如语者赞叹之词正如其德，没有过分也没有不及，赞叹到恰到好处。因此这里面呢就有许许多多的地方给我们启示啊，我们应当要学习。先看第一首，这个第一首是总说啊，第一首总说是见到啊，这个是见到这个神像啊，我见人尊尽所现，如是广大神通力，令我发生欢喜心，一说妙计而称赞。人啊，这个人尊呢，就是对菩萨的尊称， 今所现的前面所现，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这些事业啊，菩萨事业，善财童子都见到啊，都见到，见到之后不能不佩服。底下一句，这是赞叹赞词，如是广大神通力。如果没有广大的神通，那是做不到的。啊，不但是善财，无论哪一个人，除非没有见到，见到没有不生欢喜心，啊，这个心里面欢喜呀，自然就赞叹。以这个寄送来赞叹，这个寄送是可以唱的啊。那么当时善财童子怎么唱法的，我们就不晓得了啊。这些都可以铺成乐章啊来演奏的。那么这个寄呀，这个地方有个妙寄啊，妙在哪里呢？受赞叹的人就是普救女神啊，善财童子的一赞叹，他欢不欢喜呢？他要一欢喜一高兴就不妙了啊。普救女神呢，三轮体空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人家是妙行啊。善财童子自己也是三轮体空啊，赞而无赞，无赞而赞，知不着相，这个真妙啊。这是与我们凡夫境界决定不相同的所在啊，这也是我们应当要学的。你说四有没有？有啊，这四相上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用心不一样啊。啊，凡夫做的事动感情啊，事情做好了，哎呀，真有欢喜心。菩萨事情做得再好，还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学生到那里参学也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你看父亲都见到了，都做到了，而且善财童子到他那个地方当然可以啊，不能说是菩萨在做，他底下人在做，你到那里参观就坐在那不动，没有这个道理，样样可以啊。随习当中啊，学三轮体空，学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就妙了啊。这一首记这个关键的妙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注意到的。那么下面呢，是赞的这个光用乌鸦啊，这个头一首，这个见到圣相啊，我见圣者广大神，殊胜妙宝庄严色，譬如星月出空中，难似相好皆为妙啊。那么这个相好是当然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四谛菩萨，四谛菩萨是报身了啊，是报身啊。这个报身的相很大，我们在赞佛记平常所念的啊，佛号婉转无须弥啊，甘露澄清似大海， 那都是报身佛的像啊，报身佛像。那么也许诸位会有疑惑啊，哪有那么高大的人啊，那么大的人。其实我们在这个世间，你仔细要去观察啊，你看蚂蚁很小啊，你说个蚂蚁啊，世间有大象哦，那么大的，如果蚂蚁要懂得，他摇摇头，我不相信世间会有那么大的身体，他不相信啊。为什么呢？他永远见不到，他爬到大象的头上背上，他还是见不到啊，太大了吧啊。所以那个大，那个报身，那个大大佛像，我们要是见到，就像蚂蚁看大象一样，看不到的啊。身太大了啊。有没有呢？如果说世间有蚂蚁有大象，虚空太大了，世界无量无边啊。啊，你看最近呢，有许多人都在怀疑外太空啊，常常有人到这里来给我们互相来访问呢 啊他们那边的声响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啊，啊，可能也有很大的声响，也有很小的声响，都不一定啊。所以这个佛跟我们说的当然不会有妄想啊，不会有虚假的，确确实实有这么大的形象啊。对，地上菩萨佛一定要用报身来教化他啊，因为佛也要现那么大身啊，给他现这个身量差不多大的，这才能够相处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现身，只能跟我们世间差不多啊。我们看经常讲啊，丈六金身啊，这个丈六是我们中国古时候讲的周尺啊，那个尺比我们现在尺小很多啊。你看那个弘一大师啊，有考证，那个周尺啊，和我们现在的市尺只六寸多一点啊。所以如果要是像现在尺，这是一丈六，差不多比我们一般人高一倍了，那我们看着要吓到了啊，太大了。可能佛是大个子，比我们大不太多啊。这个身体很魁梧，很雄壮。金子是形容他之好啊，宝相啊。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实现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谁很世间呢？你是来看相的，哎，哪一种相好？贵人相。那么佛都记住了，哎，凡是你的世间人讲的好相，他通通都有啊。就是贵相啊，今世是取这个意思啊，这都是我们应当要懂得的啊，要懂得的啊，取这个意思。至于报身，佛在经上说了，那这个相好就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了啊。这个报身佛，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地上菩萨全是报身啊。注意善财一开头啊，先赞叹他的身相啊，殊胜妙宝庄严色啊，这就是赞叹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譬如星月出空中啊， 这个星星月亮在虚空当中啊，为众人所瞻仰的啊，为众人所喜爱的啊，男子相好皆为妙，身方清净光明轮，亮灯无边他尘数，种种色相皆殊妙，普照十方无不变。佛菩萨都有声光啊，都有声光，同时也有放光。声光叫常光啊，无时无刻不居住的啊。放光啊，那是有特别的因缘啊，有特别的因缘叫放光。声光能利益一切众生，放光那更不必说了啊。这个地方说的声光清净光明轮，这一句讲的是常光啊，菩萨的常光。那么通常我们说呢，这个光明这是不可思议，在我们世间啊，在大众当中，我们看到某一个人啊，他的智慧，他的光彩，往往表现在他的仪态当中啊，这也是光明啊。我们看到这个人啊，他的面貌啊，他的眼睛，他的举止，充满了智慧啊，充满了能力，这也是放光啊。这种放光我们一般人能够感觉得出来啊。故佛菩萨那个声光啊，我们就不可思议啊。真的有吗？真有啊，真有，绝定不是假的啊。那么光的大小也是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每个人见的不见得相同，而且每个人所见的光的颜色也不尽相同。就是说这个不久之前呢，香港的顺义法啊，我是今年年初在香港讲经啊，顺义法师给我讲了很多故事啊，说他常常到大陆去朝山，遇到这个佛菩萨感应的事啊。阿道普陀去拜观音菩萨啊，在这个梵音洞，我们说梵音洞啊，观音菩萨常常在那里睡觉啊。他跟我说，他们一共是三个人啊，三个出家人，在那个梵音洞去拜，拜了半个小时，观音菩萨出现了啊。现了多久呢？差不多也现了半个多钟头。这个时间很长，不是短暂的啊！大家看到观音菩萨现身了啊，过个多礼拜啊，那么到最后啊，还是那个共产党的干部啊，叫他离开。他说：“你们在那待的时间太长了，不可以啊！”他们叫他离开。离开之后，三个人就问：“哎，你有没有见到？”“见到了。”啊，三个人一问，都见到了。你见到观音菩萨什么样子？三个人所说的三个样子 都见到了，没错，个人见到的不一样啊。深夜法师见到的观音菩萨戴的是毗卢帽啊，戴的毗卢帽啊，就像我们平常看地藏菩萨戴了个毗卢帽一样，画出的像一样啊，戴毗卢帽啊，金色的，手上拿一本书啊，看得清清楚楚，看了半个钟点嘛。另外两位法师所看到的呢，没戴帽子啊，是现在出家比丘像啊，所以同样见，同样时间，同一个地方，每一个人见的不一样啊。所以佛的这个声光，佛的色相啊，菩萨也是如此的。个人根性不相同，见到的就不一样啊。由此可知，佛菩萨不但无有定法可说，还没有一定的身形，没有一定的相啊。这个妙啊，相既然没有一定了，光明当然也没有一定啊。真的楞严经上说的没错啊，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意思，你看到之后啊，你见到之后，信心增长，惭愧心增长。啊，有惭有愧呀，这才能入道啊。啊，才能够增长道心啊。那么这个地方善财童子所见到的菩萨的光明呢，大不可思议，亮等无边他身啊，而且是种种色相皆殊妙，就是所身所放的这个光啊，各种颜色都有，不是一种光，普照十方无不变。那我们又要问了，我们现在这个道场，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在不在佛菩萨光明铸造之中呢？啊，当然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觉察呢？给诸位说，是我们本身有障碍啊。好像白天太阳的光明很大，我们在房子里面它找不到啊。为什么找不到呢？它上面盖了好多层嘛，这好多层一层就找不到了吧。本身有障碍啊。善财童子能够见到，他本身没障碍的，他才能见到啊。那么我们的障碍是什么呢？一般讲呢，是两种啊，两大类呀、啊，烦恼障与所执障。去掉这个二障啊，你的眼睛就不一样了哇！啊，如来无眼圆明，你虽然不圆明，无眼是明了，啊，虽不圆呢，也明了。诸佛菩萨大慈悲光明，你就能够感受到，啊，先是能感受得到。然后就能见到啊，感受到就很好 啊。这个在佛法修学过程当中，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啊。虽然没有亲近，好像有消息啊，渐渐的接近了啊，信心当然增长啊。努力的修学， 一定有念佛文化的一品。再看下面一首，愚人夜夜毛孔中，那毛孔处本住众生心所傍，光中佛坐宝莲华，化现能灭众生苦。啊，这个光里面不可思议啊，不纯粹是光啊，光中化佛。这个地方我们看了会不会觉得奇怪呢？普救女神是四地菩萨，她的光中怎么有化佛呢？啊，其实不奇怪，我们晓得语言叫初住菩萨就32应身了啊。我们读楞严经，楞严经25圆通章的25位菩萨都是代表语言叫初住。你看观音菩萨所讲的啊，应以佛身而度之，他就现佛身就度脱之啊，就有能力了。那真的变化不是假的啊，何况有四地菩萨呢？当然没问题啊，跟你说一个佛啊，佛之下有菩萨，那就是随类化身啊，夜夜毛孔都出光明啊。光明有多少呢？等众生心所光啊，众生的心无量无边啊，不是说一个众生只有一个心呐、啊，不晓得多少心呐、啊。你看你从早到晚，你起心动念啊。你这个心里面所思所想的不知道多少 啊，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心的。我们现在所里所能够觉察到的粗念细念我们觉察不到啊。经上常常讲啊，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那个细念啊，佛这个说法是对我们一般凡夫说的，对菩萨说恐怕不止这个数字哦。啊，再说到微细的时候，我们无法相信了，不能接受了。啊，可见的这个心数之多，不可思议。真心。真心只有一个啊，真心如如不动，一处一念也不生，不落在数里头，那是真的；落在数量里面，都是虚妄的，都是生灭性啊。落在数量里面，你的命。人家会算，算得很准，为什么呢？你落在数量里头啊，落在数量里面，人家一看相也看得很准。哪一天你那个心里头念头灭尽了啊，入了极灭定了，这个时候超越了数量了，你的命相我来给你看也看不准了啊，落在数量里面是凡夫啊，超越数量是圣人啊。 这些原理原则我们都要明了啊。这诸佛菩萨也是凡夫修成的，不是天然的啊。释迦弥勒都是跟我们一样修成的，他能修得成功，我们当然也能修得成功啊。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就是给我们做榜样的啊，告诉我们一生能够成佛了啊。不要看到经里面讲哦，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华严说得好啊，念劫圆融啊，无量劫啊可以变为一刹那，一刹那又可以化为无量劫，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啊，时间是不相应刑法了，换一句话说，是变计所执行。啊，你要不相信这个时间可以浓缩，可以展长，啊，中国人呢都念看过小说，你没看过《黄粱梦》吗？啊，黄粱啊。就是那个高粱米呀、啊，啊，那个东西要把它煮成饭的时候需要多少时间呢？比米容易煮啊，容易熟啊，它小啊，啊，不过十来分钟啊。可是这个人做了一场梦，十来分钟，他已经觉得过了几十年了，啊，梦中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所以念界也有，但是他的感受，他在梦中。虽然我们看起来是十几分钟，他在梦中的感受确确实实是几十年，真是如此啊。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常讲人造罪业多阿鼻地狱，那个阿鼻地狱时间长啊啊！你看经典里面一般给我们说，这个地狱的一天。啊，是讲的最短的吧？我们找了个经里头说的最少的，人间2700多年。啊，地狱的寿命以他们来算法的时候，假如也是一年12个月，也是360天，他一天是2700多年，差不多短命的也是10000岁以上啊。这个时间太长太长了。佛法从释迦牟尼佛起到现在才不过3000年，拿地狱的时间来算不到2天。可是多少堕地狱的那些众生呢，已经从地狱出来了，到畜生道了，到人道了，还有到天道了，怎么这么快啊？那么你就要明白，那个堕地狱堕在地狱，他确确实实感受啊，已经过了几万年了，就像黄粱梦一样。所以佛说的话没假了啊。你就讲黄粱梦吧，我们讲的做梦的人说他已经过了50-60年了，我再跟你说这不过十几分钟，他并没有冲突啊，并没说假话了，那个人感受当中真的过了50-60年了啊，你这个行李在旁边，这个烧饭的，真的只有几分钟，十来分钟。佛没说妄语，而我们听的好像佛说话冲突，啊，这个彼此不能相应，就是佛讲的是真相，啊，决定不是假的，啊，所以要晓得这个时间呢是不相应刑法，啊，时间的长短是个人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啊，现在小孩是什么心理我们不晓得。我们做小孩的时候，感觉的这个岁月很长，啊，你看过年我们好喜欢，好不容易才盼望到一个年，啊，好像这个年的距离好长好长。小孩的感觉，那现在我们这感觉了，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啊，没到几天怎么又过年了？
其实这个时间分秒不差，感受上长短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一切法了，是自己这个心里变现出来的现象。啊，你的心欲清净，感受也清净，也真实。啊，心欲不清净呢，感受也不清净啊，是欲不真实。啊，佛法自始至终啊，是讲的心法的。啊，境随心转，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心转呐。真正通达佛法，啊，佛法是觉而不迷之法，啊，不但将来的果报不可思议，现前就能离苦得乐，啊，不过现前离苦得乐你要明了，啊，现前所离的精神上的痛苦，决定原理。身体物质上的苦也许还有。啊，换句话说，苦有三种啊，三大类啊，身苦、心苦。啊，所以真正修行人，他心不苦，心不苦就是精神上不苦。啊，非常自在，非常愉快，身苦，身上不报，没福啊。啊，身有生老病死，啊，不能说修行人就不老不死，没这个道理。啊，修行人也会老，也会死。啊，连释迦牟尼佛都有三月马末之报，孔老夫子再成绝粮，这是圣人啊，有的时候没饭吃啊，还有点饿了啊，这算是辛苦，这是有的啊，这是果报嘛，有的，但是精神呢，决定是愉快的，不会有忧愁啊。我们凡夫要是没有的吃了，能饿了，啊，身也苦，精神也苦啊！啊，佛菩萨、圣人他们能饿了，身很苦啊，啊，他还在弹琴，还在唱歌，啊，他心不苦，啊，所以我们讲离苦得乐，离的是精神上的苦。啊，这个身体上苦，那要减少很多很多，啊，减少很多很多。因此，佛法常常劝我们要修福。啊，为什么呢？修福啊，会避免生苦。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人这个福报啊。是有一定的，就是，你没有能够见心，明心见性之后，那又不一样啊。那个时候的福报是称性的福报啊，那是论性的，不论修的啊。你比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在华严经看到这个这个华藏世界一真庄严，这个是性的，不是修的。啊，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性德，不是修德。我们在这个世界是要论修德，不能论性德。啊，所以这个修德非常非常重要。啊，你看一般这个算命的常说啊，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有最好的五年，五年一转运嘛。 也有你一生当中最差的五年。但是这个最好的和最坏的五年呢，它不一定是在年轻还是在年老。如果最好的这个五年是在少年，那就坏了，老年要吃苦了。你年轻吃苦不怕，有体力啊，能够担当得过去。晚年吃苦，那就真痛苦了。体力衰了，承担不了啊。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有福报，怎么样呢？福报来了，不要想，我不接受。我把这个福报给别人，那我不受。你不受这个福报，不是木有了，等于还存在了这里。现在不受，将来又会来了。来了都送出去，留到晚年享受。这个叫聪明人啊，真正有智慧的人。所以佛劝我们布施，诸位要记住，不要怕布施。不要认为，哎呀，我好不容易赚来的，我舍掉了，舍掉了之后，明天怎么办呢？你舍得越多啊，来的也越多。真正不可思议。你要不肯舍呢，就那么多，用完了就没有了。越舍越多，永远舍不尽呐。我自己学佛30多年当中啊，这是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这个方法，我就是依教奉行，非常有效。真正是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为什么不行？到最后把娑婆世界统统舍掉了，那极乐世界就现前了。你不肯学娑婆世界，没法子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要能学，要欢欢喜喜的学，将来你得的那个福报是自然的，不费力气。你要学的时候很难啊，很不容易学，还学的很难过，常常后悔，你将来也能得福报。得的福报很不容易赚来的钱，很辛苦，费很多口舌，费很多力气。为什么呢？当时你写的难嘛，现在得来也难，写的容易啊，得的也容易，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这些理与事都要明了。然后你才看看诸佛菩萨给我们做的榜样。处处啊，对我们都是有很深的启发作用。那么这个地方呢，这是讲光中化佛。佛坐在宝莲花当中，化现能灭众生苦。佛用什么方法来灭众生苦呢？佛把这些世出世间一切事实的真相告诉我们。我们对真相明白了，当然就离苦得乐了，晓得苦是怎么来的，乐是怎么来的，你明白了吗？所以你真正肯修财布施，你的财用不缺乏， 你肯修法布施，你的智慧天天增长，你能够修无为布施，自然健康长寿。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果报啊，你要是修净业，你将来必定生诸佛清净国度，因果丝毫不爽啊！这是佛教给我们离苦的路。光中复出妙相云，普心一切众生类，不能普于众妙花，普共十方一切佛。你看这个地方呢，就叫我们修法了。不单信佛，而且出妙相云。妙相多半呢，都是说的五分法身相。界相、定相、慧相、解脱相、解脱之境相，